赵匡胤被绑在十字街口。突然打清河门外跑来一伙老百姓，高举插霸扫帚来闯法场，官兵们站成人墙不让他们进。这些老百姓噼里啪啦的把当兵的好顿打，可不往致命的地方揍，哪肉多哪肉厚往哪儿打。当兵的弄不清这伙老百姓是干什么的，也不敢无故杀人，光用兵刃护身，有的也打交手了。不打交手还好点，要是一动手，当兵的更吃亏了。这些老百姓真有能耐，一个个手脚利索，都会个三招五式的，眼看就要冲进去了。就在这阵，跑来一匹马，监斩官苏凤吉从左边街口绕到这里，他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忙叫他的副将孙清黄明看住赵匡胤。他催马来到近前，高喊：“住手！救命！闪开了！”当兵的哗往下一撤，当中就把这伙老百姓给闪出来了。这些人还要往里冲呢，苏凤吉立马脱刀横住去路：“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大家是异口同声高喊：“我们是老百姓，你们来这干什么？”“搭救赵公子。”“你们可知道赵匡胤犯了什么罪吗？”“知道，闹了勾栏院，杀死阴妇，他办得对，那是祸国殃民的妖精，该死。赵公子没犯死罪，赵公子被杀太屈了。”“哼，你们聚众闹事来抢法场，可有罪呀？”“什么叫有罪？这叫官逼民反，死了认可。你们谁是为首的？出来！”“我们都是。”苏凤吉想抓个领头的问罪，来个杀一儆百，要都是头目就不好治罪了，法不责众。这回他没主意了。那位说了：“真没有首领吗？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好几百人没有领头的怎么能聚到一块儿呢？那么是谁冒着杀身灭门的危险来救赵匡胤呢？”此人是西岳华山西老祖陈抟的弟子，姓苗，名逊，字光义。苗逊虽然是个出家的老道打扮，他可不是三清教下的玄门弟子，家中有妻子，也吃荤，是个火居道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出家人吃香，受人尊敬，显得清高，行动方便，有点才学，自命不凡者愿意打扮成个老道模样。他可不拜三清，专门研究怎么打仗，怎么交兵。我说的这个苗光义啊，就是将来大宋朝的护国军师。赵匡胤统一中原，打下宋朝300多年的天下，多亏了苗光义。现在的苗光义表面看是个云游道士，只算卦相面为生，实际是位大军事家。他知天文晓地理，秀吞阴阳，怀揣日月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。此人舌剑唇枪，善能游说，有苏秦之舌，张翼之口，就是那范睢、陆谷皆不如之。眼下不得地，流浪江湖。自从唐朝灭亡之后，中原四分五裂，都各霸一方，自立为君，经常打仗，老改朝换代，老百姓受着战火之灾。苗光义深为痛心，盼望能够找到明主，统一华夷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过上太平日子。就这样，他奉师命下山之后，到处云游，走遍了中原各个小国，明察暗访，想投靠明君，展其才华。怎奈那些掌朝之人，不是昏庸无道，就是软弱无能，井底之蛙，偏安一隅，再就是有眼无珠，不识真才。苗光义到了30岁，还无定所，老也没碰上知音的，可是并不死心。他认为英雄出以乱世，孝子出在寒门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哪在早晚呢？ 就是说好饭不怕晚，你别着忙嘛。就这么，他流落江湖，当一术士，打板算卦，相面测字。他是以此为名，广结贤士，搜集人才。不论你职位高低呀、出身贵贱呢，他都交朋友，为他将来起手打天下做准备。早在3年前，他就认识赵匡胤，发现这是个人物，胸怀大志，敢作敢为，不惧强暴，好打抱不平。后来赵匡胤在关西路上闯荡，也落个好名声，什么武艺高强、宽宏大量、为民除害、杀过赃官、不近女色、千里送个精娘、挥金色土、仗义疏财、结交朋友、义重过天，这些话传到苗光义的耳朵里，他为了探听真假，有意地和赵匡胤接近。经过半年多的明察暗访，认为这个人真有出息。就这么，两个人交了朋友，推心置腹的交谈越说越近，见解相同，看法一致，耐等时机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朝廷。两人分手之后，赵匡胤留在关西，苗光义却先到京城，找了间办房，开个小挂馆，专门算卦、写信、批八字、算流年、婚丧嫁娶、宅选吉日、包揽辞送。这样呢，就可以结交上层，也可以结交下层，念书的、练武的、做买卖的、当兵的、当官的，拿苗光义都当活神仙。苗光义暗中探听汉朝的机密，近来为勾栏院的事儿，老百姓更恨刘承佑。苗光义觉得这机会已经到了，盼望找到赵匡胤商量讨伐昏君，没想到赵匡胤进京就闯了大祸，闹勾栏院，箭伤人命，轰动京城，苗光义也得了信儿，暗暗的着急呀。匡胤呐、你这一闹，非惹出杀身大祸不可。果然天亮后，赵匡胤被绑在石子街口，要开刀削手。苗光义想，怎么办，怎么地也得把他救出来呀，京城我也不待了，破釜沉舟，干吧。他找了两个贴心的好友，一个叫张光远，另一个叫罗燕西。这俩人家住在酸枣门外，有名的好汉，一身的好功夫，不愿意保昏君刘承佑常到苗光义这里做客。苏日他们常提起赵匡胤，那哥俩也很佩服，只恨没有见面的机会。今天苗光义把两个人找来，和他们一商量，二人忙口应允，就要抢法场，反出汴梁。苗光义说，不行，真抢法场还救不出来人，京城是刘承佑的天下，兵多将广，我们才几个人能出得去吗？不抢法场，略施小计，赵匡胤准能脱险。张光远说，那好啊，苗先生，咱们听你的。苗光义想了想说，常言说得好，众人捧柴火焰高，人言可畏，我们可以多找些人，最好是练武的，到法场去搅闹，叫皇上暂缓行刑，人多势众，刘承佑也害怕呀，要能容点功夫，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你们找人的时候可以和大家说，不用害怕，惹不了大祸，只用他们站脚助威就行了。好，就这么三个人分手，各找各的好朋友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来了好几十人，这好几十人再找自己的朋友，像滚雪团一样，是越滚越大，越聚人越多。苏日和赵匡胤相好的，和赵红英不错的，另外受过周济、受过恩惠的也都来了，还有的赞成赵匡胤办事办得好，自报奋勇，乐意来救人。把这本找了之后，苗光义告诉大家应该怎么说、怎么办、怎么解救、怎么能不让官兵抓住，最主要的是别打死人，大家一一记下。苗光义出完主意回挂馆去了，张光远、罗燕西领着这伙人直奔十字街，一边走一边喊，这是造声势了，赵公子冤枉啊， 勾栏院应该砸呀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，叫好人遭殃，有良心的跟我们快看看赵公子去吧。这一喊又跟来不少人，二三百人直奔法场。罗也西、张光远在人群里喊得最欢，声音又大，老百姓有主心骨，所以不怕苏凤吉叫他放赵匡胤。苏凤吉正没主意，就在这阵就听着来了十几匹马，走在前边的是他的二儿子苏豹。苏豹找他爹来了，一看这边围了这么多老百姓，可急了，你们这些刁民不思忠君保国，倒向着国家反叛，还敢抢法场，来人呐，把他们都给我抓住。说完他抬腿摘下冰铁大枪，催马往人群里冲，奔着一个老百姓唰大枪就砸起来。这个老百姓有点害怕，国舅爷动怒了，这还了得，打死人白打呀，吓得望堂直躲，叫罗彦西瞧见了啊，苏豹要行凶，得给他点厉害。他往前蹭的一进身，拦住了马头。苏豹，我们叫你们从轻罚落赵公子，找你们讲理，你凭什么打人？打你是轻的，我还要扎死你呢。苏豹没把这个老百姓放在眼里，一抖大枪，唰的一下奔罗彦西的前胸猛刺。实际这也是吓唬人，不敢往死扎，是虚点一招，把这伙人吓唬跑就得了。可哪知道罗彦西是一身的好武艺啊，见枪尖已经到了，往旁蹭的一闪身，罗彦西往前一进身，砰，伸左手把枪杆抓住了，猛地扒往怀里一带，嘴里还说呢，你给我松开。苏豹做梦也没有想到老百姓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没有提防啊，被人把枪夺过去了。他刚想往回躲，罗彦西身体灵便，把大枪吊个，拿枪当棒子抡圆了，照着苏豹战马的前腿，呜，就砸下来了，咔嚓，马腿折了，这匹马扑通一卧倒，苏豹从马脖子上就滚到地下。罗彦西见这小子掉地下，当当踢了两脚，把大枪嘡啷一扔，滋溜钻到人群里没影了。苏豹摔得不太重，只是鼻子上抢破块皮，可是当众出丑，面子受不了。这小子爬起来恼羞成怒，要抓人。正好李太后的弟弟镇京节度使李业赶到，看见苏豹掉下马，急忙赶到近前问，谁把马腿打折了啊？说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你们还想活？再看这些老百姓啊，乐乐呵呵的往两旁一闪，远远的看着啊，谁干的？不知道啊。哦，苏国舅，您这马不行，再换匹吧。苏豹气了，往人群里找，看了半天也没认出哪个是打他马腿的那位，臊得满脸通红，爬起来找他爹商量计策。这些官兵们有的被张光远等人把衣服撕破了，有的脑袋上挨一扫帚棒，也有的后背挨几拳，叫这些人推过来推过去，可不往死里整。张光远趁人不备，就在李业的马后丘上当就给一刀背了，这匹马疼得心情暴叫，给打惊了，窜到街上去了。苏豹一看不好啊，爹，快调兵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里多半是老百姓，主谋不一定在这儿，抓了老百姓有什么用，还容易惹祸，那快想办法啊。别忙别忙，我想想。老贼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我有办法了，你躲开来啊，传我的命令，叫官兵往后退，快往下退十步。哎，当兵的都退下退退下，当兵的往下一退，罗彦西等人也就不动了。苏凤吉往前凑了凑，乡民们，先别吵，先别吵，老夫 叫苏凤仪在此奸杀赵匡胤，是奉圣上旨意，我怎敢违背圣命饶过赵匡胤的死，这么办，你们先回去，老夫转奏圣上，叫他对赵公子从轻发落，你们在家静候音信，怎么样？
不行，那是想把我们糊弄走。
老夫绝不食言。张广远跨前一步说，老太师，你真能发善心，就请你现在去见皇上，为民请罪，转奏天子，我们听个准信儿，只要是能够免去赵公子的死罪，从轻罚落，我们就感谢圣恩了。
好，让我去的时候，你们可不许往法场里边闯啊！
你放心，你不回来，我们不闯。
好，
就这么，苏凤吉来到金殿，皇上刘承佑和文武群臣全在这等候信儿呢。53刻过了，没听见第三声追魂炮响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苏凤吉上殿见相，
万岁，请您退殿，臣有机密大事相告。
苏凤吉是刘承佑的御老师，又是老丈人，说一不二，言听计从。他离开金殿，倒在偏殿内。太师，有什么大事？苏凤吉就把法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刘承佑听完也害怕了，哎呀，老太师，这些老百姓也太刁滑，那么他们来闹法场，此事应该怎么办为妙呢？
万岁呀，建造勾栏院不得人心，赵匡胤闹勾栏正合民意，杀了赵匡胤怕引起民变呐。
哎，赵匡胤那国家反贼怎能宽恕？
万岁，可以来个明放暗杀，
叫赵匡胤多活一会儿，掐尖入狱，老百姓也就散了，单等今夜三更天在狱中把他杀死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你看多好啊。
有理，老太师，那些刁民里的首恶也应该查出，
你放心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好吧，朕准本。苏凤吉转身出来，来到了法场。父老兄弟们听真，万岁皇恩浩大，看在大家的面上，赵匡胤斩免处死，收监入狱，日后发落。说完告诉官兵，来啊，把赵匡胤押走。官兵们急忙过来，松了绑绳，推推搡搡，把赵匡胤押奔监牢。霎时间炮也撤了，官兵也走了，十字街口变得空荡荡。张光远和罗彦西一看救下来了，便和大伙打了招呼，哎，万岁准了人情，我们也回去各守本分吧，走。说完这些人呢，呼隆的一下往城外跑。苏凤吉告诉派人暗地跟踪，这边跟踪先不提，再说赵匡义、赵光美他们和家人在高坡上等着哥哥被斩之后收尸呢。看了半天，见大家已经把人情求下来，斩缓死刑，哥哥被带走，他们和家人抬着棺材也回府了。再说赵匡胤被官军把他从法场带出之后，定肘收监，单押在死囚牢内。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杀，押到这儿糊里八嘟的，就这么过了半天。到了掌灯时候，就听着哗啦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，牢门被打开了，唰唰唰唰，从外边走进四五个狱卒，当中是个头，有30几岁，个子不高，长得很壮，浑身上下腱子肉嘎里嘎达都起棱子，葡萄肉嘟噜着，赤子肉手背上的汗毛都有半寸来长，四方大脸连鬓络腮的胡须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
赵公子，恭喜恭喜，
在监狱里可别道喜，道喜就是要死了。
赵匡胤抬头看看他，怎么要打发我上路啊？
公子，你真是个明白人，不过现在还早。
那你是干什么的？
小人叫张望，是这里的老统，又是玉刽子手。今天你闯了大祸，杀了人，犯了死罪，小人奉旨打发你归天。
好吧，你就动手吧。
不，大牢里有规矩，不能叫死囚空着肚子走。我给你准备了一桌酒菜，吃饱喝足了再上路。
好吧，你跟我接个鬼缘。张望过来，把赵匡胤的长夹打开，光带着手铐子，可以拿筷子端杯。禁足过来，扒了个方桌，摆上杯筷，又从食盒里拿出了酒菜，杯盘罗列摆了一桌子，又搬来一坛子好酒，倒在壶里烫了烫。张望亲自给赵匡胤满满的倒上一杯。
大家都知道，赵匡胤不好惹，要不他惹急了，就许炸牢跑出去。
哎，这几个禁足啊，都在旁边是紧溜须啊，尤其那几个小子看着，看着什么呢？给死刑犯人预备的酒菜，一般的是吃不下去。准这一会儿就死，你就是预备山珍海味咽不下去，摆上来就是走走形式，往这一放，犯人一晃脑袋不吃，东西就撤掉了，归这些狱卒，死鬼的东西馋鬼吃。那几个禁足就等着赵匡胤的晃脑袋，他们好撤家伙到一边改馋去呢。今天碰上赵匡胤了，赵匡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水米没进，是真饿了，尤其看见酒菜，条件反射，饿得更难受。低头一瞧，这酒杯又小，张望，你换个酒斗可不可以啊？
哎，好好好，快去拿酒斗。
狱卒心的话，这酒能喝进去吗？喝到嘴里怎么往下咽呢？
咱们看着，有人把酒斗往这一放，赵匡胤满了一斗，一只脖周下去了，这一斗等于三杯，他连满三斗，
这是空肚子，酒量小的就得迷糊。赵匡胤可不在乎，旁若无人，往那一坐，筷子一抡，哪个菜好吃哪个，哪块肉肥夹哪块，狼藉之时龙吞虎咽，就看那连酒带菜稀了呼噜稀了呼噜，吃得吓人。那几个狱卒看着都眼晕呢，哎呀，这才叫吃死食呢，不能给我们生啊。
张望在一旁看着直点头，好样的，大英雄视死如归，一点不在乎，令人佩服。来上菜。
紧跟着后边又给他添菜，赵匡胤吃的不得灵了，才想起来，哎呀，周围站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哎，都过来过来过来，一块吃一块吃。狱卒心的话，你都要吃完了，叫我们干什么呢？还不敢坐下，看着张望。张望说，都别客气，赵公子叫你们吃就吃。这伙人都坐下了，赵匡胤和他们是谈笑风生，好像他在这请客呢。就在这阵儿，桥楼之上，梆梆，晃晃，二更过了，张望坐不住了，擦了擦嘴巴头子，又等了一会儿，慢慢的站起来。
赵公子，嘿嘿，怎么样了？吃的不得灵了。那就请您净面梳发，换上衣服，该伺候您走了。
怎么，这就叫我死啊？
嘿，这叫上知下派，没办法，您可别叫我们为难呐。
好吧，不用收拾，你们动手吧。哎，不能在这儿，跟我们得走一趟。
好，你头前带路。
赵匡胤站起来往外走，那几个狱卒也非常佩服，好样的，到什么时候也不堆，要叫我们呢早趴下了。你敢闹勾栏院去吗？你跟人家比什么玩意儿呢？快来来，我给你领着。他们领着赵匡胤出去之后，往前去，来到一个桶房前，止住脚步。这个桶房子明三暗五，大铁门关着，门的上方吊着个气死风的纱灯，
照得挺亮，铁门上画了一只老虎，这个老虎后腿半卧，前爪耷拉着，张着大嘴，像要吞人的样子。这个东西像虎可不是虎，据说是龙种，叫避难，避难善手，画在牢门上看着，怕犯人逃跑了。张望开开大门，吱扭把门推到一旁，把赵匡胤领到里边。他往里边一瞧，里边有不大的小油灯，屋里昏沉沉的，看着发渗也发凉。在旁边有根柱子，上面吊着三个大团子，前边放了一张桌，摆着酒壶酒杯。这是规矩，就是人要死之前你给他一杯酒，他迷迷糊糊你把他一杀，这是固定的。来到这屋之后，把赵匡胤的手铐也去掉，倒剪二背绑在柱子上，头发打落开了，吊在环子上，下边的环子扣到脚脖子，中间在身上还有一道环，都准备好了。张望挽了挽袖面，
快去把天子剑请来。
是。
随后有人把天子剑拿来往桌上一摆，张望拜了又拜，磕了仨头，这才接剑在手。他宝剑在眼前一晃，引起赵匡胤的注意。哎呦，这口剑可太好了，金吞口，金石剑，绿纱鱼皮鞘，杏黄灯笼穗儿。又看他那么恭敬，忙问：哎，张望，这剑是谁的？那些小卒全笑了，心想这个人多有意思呢，都快要死了还有这份闲心呢。张望说：这是万岁的防身剑，叫龙泉，此乃是宝刃，削铜剁铁，切金砍玉，海底杀犀牛，陆地宰大象，迎风断草，吹毛利刃。哦，万岁剑怎么到你手了呢？
万岁要替大雪小姐报仇，想要亲手杀仇人，又不能动手，特由太师请来这口剑交给我来杀你，就算要解心头恨，宝剑杀仇人，算他亲手所杀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
那你就伸手吧。好，我嘿嘿，对不住您了啊，躲开躲开。
一说躲开，那几个狱卒吓得蹭蹭全窜出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才说话好好的，上去扑一下子把脑袋给嘎起来，他也害怕呀，再吓着晚上非做梦不可，看这干嘛呀，看娶媳妇哪有看宰人的。我说头，我们看看国舅爷来没来，我给您求小霞弄点石灰面的，一会儿好装人头的啊，
去吧。这些人都出去了，都
把门关上。张望一弹宝剑，哐啷啷啷直响啊！只见这口剑青娃娃压在一瓶秋水，往前一近身。赵匡胤心里可难过了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今日之死，父母不能尽孝，夫妻不能相陪，弟兄不能团聚，爹娘生我一场，好比漏勺蒯风，竹篮打水。想到这儿，两眼发红，眼中含泪。张望说：“
赵公子，您闭上眼睛，我要伺候你归天了。”
说完棍手张望往前一近身，恶狠狠举起龙泉剑要杀赵匡胤。